啊，十三节的第一个字是他，对不对？他一字你就看见他从高天石佛进入我的骨头啊，十三节。原因第十四节，我的罪过的恶是他所所帮的，都是他，所以他就从这些苦难里面认识一件事情，这个问题虽然是仇敌在那里做，敌人在那里做，但是是他在做，是神，啊，他已经看见了这些苦难是来自神，所以最后先知就有祷告，啊，你看二十节是先知祷告，所以在这个恩典里面，哀歌里头有四方，有四个方面，啊，或者有四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神，第二个就是先知，啊，先知有许多的话。第三方面就是以色列或者说耶路撒冷或者说西安，这是一方面。第四方面就是巴比伦嘛，这是他们的敌人，四方面。所以你看他先知一直从这四方面来讲，啊，四方面来讲。今天所以我们回到第二章，我们今天在读第二章，你就看见第一节，诸何进法路，你看这是说到耶和华了。为什么出房路？它是黑云遮蔽西安城，西安城是第二方，啊，他这里还没有说到敌人了，就是神在那里做，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本来以色列是很高了，属天了，为什么以色列会属天呢？那就是在以色列在西安有神的居所，在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天上的神是住在他们的中间，好，所以他们就很高，但是现在他们是从天上扔到地上来，一塌糊涂了。在他发怒的日子，这个他又是指的神，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了，因为诗篇告诉我们，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了。啊，这个桥凳是在西安山，在耶路撒冷，神不纪念，他的脚可以不放在这个耶路撒冷，不放在以色列人中间。第二节，主贪恋雅各的一切祝福，你看这里好像没有说到敌人啊，就是说到神和雅各的关系，雅各就是以色列的，就是说到神和西安的关系嘛。并不顾惜，这就是神在管教的时候神不会人手的。我们在读希伯来书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是一定要管教，要达到他的目的，这是神做的。他发怒寻父犹大民的宝藏，这犹大这个国家他有一个宝藏，就是使敌人不能够打进来，怎么来防地的，但是这个宝藏已经屈服了，是谁屈服的？是他，他不说敌人屈服的是他，所以这一下就回到神的面前去。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从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来看，从教会来看，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也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那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的主耶稣，这是这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在当时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西安。第三个方面，他们当时的敌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遇见的许多人事物啊。第四个，先知。那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啊，所以圣灵罗马书第八章，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也是这四方面。但是先知他看见这些事情临到以色列以后，他很清楚，他不是去看敌人，权柄不在敌人的身上，是在神的手里，所以他很清楚，他就看得出。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问题，我们很少，我们是看到主身上去啊，我们都是看人啊。今天你说一句话得罪我，好了，
那我就把你记在我的心里啊，好吧？这就是我们。如果神要是我们有亮光有启示，我们就看见了，不看人，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看人，我们要看谁？我们要看神啊，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看神。这一个是蒙拯救的路，这一个呢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道路，就是我们不看人，不看人事物，我们还是看神。下面他使这宝藏弹倒在地，他辱没这果和其中的首领。你看都是他，神在哪里说的？第三节，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脚的意思就是能力，你知道羊和羊打架是用脚打，脚就是指的能力，或者指的他的权势。神把他完全砍断了，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右手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尊贵，代表权柄，代表祝福。所以按手就是用右手去按手，代表尊贵的，代表权柄的，代表祝福的。神把这一切都从以色列拿走，所以以色列人不再尊贵了，不再有能力有权柄了，神也不再祝福他们。他像火焰四围喷烈，将雅各烧毁。那就是神在他发烈怒的时候，那就是像火，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知道神是用火来审判啊，神是用火来审判我们。我们在读第一章的时候啊，第三十三节，你看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啊。神会做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要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说在我们身上是火在哪里烧，我们觉得是火烧，因为神只能借助火来进行。如果今天神能够借助火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到火湖里去啊。所以最后神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地，乃是用火。所以我们在彼得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都要被火，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去，这是神整个以后地神的审判，乃是用火不用水。所以这都是提到火的问题。第四节，他当弓好像仇敌，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在西安北新的帐篷上到处他的愤怒像火一样。这都是神的恩宠。这个右手举起来不是祝福他，而是审判他啊，审判他。第五节，主如仇敌喷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就是他们建造的华美的宫殿，神把他们完全毁灭了。撤回百姓的宝藏，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苦号。宫殿没有了，宝藏没有了，犹大民完全没有能够保护他们的，一切都暴露出来，敌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就在那里悲伤，在那里苦号。这一段是说神怎么坐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雅各的住处西安。下面第六节，他强取自己的帐幕，好像是园中的窝棚，毁坏他的聚会之处。耶和华是圣洁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就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神连他自己的圣殿吃都不顾了。前面是说到以色列人的宝藏，以色列人的宫殿是说审判， 连在这里神自己的帐幕神都抢取了，过了毁坏他的聚会之处啊，这里叫聚会之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我们去做礼拜的地方不应该叫礼拜塔，应该叫聚会处。为什么？因为那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啊，也不能叫它做教会啊。所以在那里啊，以色列人他们有聚会的地方，他们也可能就在圣殿里面，神就不过了啊，神完全把它拿走了。耶和华是圣洁和安息日，我们知道每一个七天有一个安息日，圣洁就是神所规定的一切的节日啊，比方逾越节、收割节、收藏节。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那是神要一些人守的，是一月十四号，他们的正月十四号。以后紧接着就有收割节，收割节一完了，就有祝棚节，就是收藏节。而且在七月一号开始又有节日，比方七月十号就是赎罪日，啊，都有。就是这里啊，我们就看见神就规定了他们有很多的节日，现在神都把这些拿去了，安息日没有。节日没有，神不顾这一切，在西安都被忘记了，这些没有人去守了，也不可能再守了，因为他们都被掳走了，掳走了。你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君王和祭司应该都是受膏的。君王都是受膏的，祭司也是神规定的，因为祭司体系亚兰的后裔，但是这些神都不顾了。就是所有在地上侍奉神的事情，神可以使他断绝停止，神可以不顾了。在神的管教的时候，在神发怒的时候，神不顾了。第七点，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不要献祭了。你知道献祭，我们知道有五种祭，我们读过立位祭、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神都不要。献祭的意思是为了在神的面前，一个是承认自己的错罪，一个献祭是为了让神的心里满足。燔祭啊，全部献了，是神心里满足。也就是我们借着献祭敬拜神，神都不要了，你的敬拜我也不要，你的感谢祭、平安祭里头有感谢祭我也不要了，神都不要，不顾祭坛都不要，神不要了。就是神的审判是很严肃的，神憎恶自己的圣所。你看圣所啊，我们知道圣所是包括至圣所在里面，那里有金灯台，有陈设顶的桌子，有香炉，里面还有神的约柜，还有圣所，神都憎恨，这些都不要。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渲染，像在盛会的日子一样。本来以色列人的盛会是很热闹的，现在是敌人进去了，敌人进去了，他们不是在那里过圣节，而是在那里喧闹。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连自己的殿神都不顾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神都让它过去了。所以今天神的殿不是外面的东西，不是地上的东西。那个时候这些只是一个婴儿啊，格罗西书告诉我们，但是只是一个婴儿，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不过是一个婴儿，是地上的东西。所以保罗说一句话， 那个能够见的是暂时的，不能够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今天就回到属灵的敬拜里头去了，属灵的侍奉里头去了，而不是只注重在外面。这是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团体、基督教的做法都是注重外面，而不是注重在里面。很多的做法都是在外面，这是非常可惜的。而且他们就没有看见外面的是已经不做工。今天我们的大祭司不是在外面选一个大祭司，那是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今天我们不守安息日了，那么今天还有人要守安息日啊。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主就专门选择这个安息日啊，就要在安息日治病啊，救他的门徒就是在安息日把麦穗搓来吃。你看就是选择安息日啊。法利赛人就是来责问主耶稣安息日的问题，主耶稣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一切从那个时候起啊，我们就看见开始有时代的转变，神不再捉弄这个问题。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撤回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缩回。准绳就是代表审判啊，绳子都是为了测量 measure， 所以就是为了审判。圣经里所有的 measure 都是为了审判，就是代表审判的意思。定要毁灭，它是外壳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第九节，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就是它的城门已经没有了。我们知道西安上面有一座城叫做大卫的城啊，也叫大卫的宝藏，都没有了啊，在这个城上都没有了。主将他们的门栓毁坏折断，门栓毁坏了，这个门永远不能关了，敌人可以随便进来了，没有保障了。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列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神把异象封闭起来，不让他的先知再看见他的异象。第四节，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腰束麻布。扬起尘土落在头上，就是他们在卑微的里头，在灰尘的里头，这是表示在神的面前他们谦卑了啊，原来不谦卑，现在在神的审判的下面，他们低下头来谦卑了，把头是放在泥土的下面，尘土的下面。腰束麻布，这是表示他们悲哀的意思啊，悲哀。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自地，处女的意思都是指的人民的意思，垂头自地好像已经毫无办法，因为经过神的祈祷毫无办法，一切完了，好像他们的宗教也完了，他们的政治也完了，经济也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们的前途也都完了。十一节开始就是说到先知的忧伤，先知的忧伤。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耶利米这个先知是从开始传达神的话要他们悔改，就看亲眼看见他们不悔改，亲眼看见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亲眼看见这些人民受到这些苦，是亲眼看见的。所以他为他们难过，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孩童和吃奶的在街上发昏，意思就是说不是在家里，那是在外面，他们是寻找，因为吃奶的要寻找奶啊，孩童因此要寻找吃的东西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后面我们要看见妇人还要吃他的自己的孩子，因为那个时候饥荒了， 很厉害的那个时候。那是十二节，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这个古酒中间要加一个点，因为原文是中间古和酒是两回事情，不是古酒一样，不是酒，那是古是 corn 跟 wine 再分开讲，是两回事情。那么中文把它翻成谷酒，谷和酒，实际上他们当时吃的是麦子，麦子是他们的食物粮食。没有啊，没有在哪里？因为他们已经过婚了。十三节，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们证明呢？我可有什么与你相比较呢？西安的民啊，我看到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如果一个人的伤口像海这么大，就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封闭起来，谁能够医治啊？这是先知在那里叹息。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我们在读耶利米书，我们都知道那些先知都是说的假的意象、假的预言，害他们，并没有显露你的罪业。那些先知并没有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得罪耶和华，有罪了，你们要悔改，没有这样告诉他们，只是说些假的意象。比方说，巴比伦人不会来了，再过两年，你们的恶，巴比伦的恶就要折断了，这就是他们说的话，都是假的。使你被掳的归回，没有显露你的罪业，使你被掳的归回。如果显露你的罪业，应该是显露你的罪业，然后才你的罪被掳的才能归回。但是呢，他们却为你建虚假的末世。后面这一句话要这样翻译就更好，和因此是要加三个字的，和后面加三个字，因此是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他们建了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如果我们加上因此，就是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就清楚一些了。这些假意象就是使你被赶出本境，就是把你掳去了。如果他们把你的罪业显出来，你们就不知被掳了，就没有这一场祸了。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就是旁边见了他们的人，路过这里的人都在那里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原来这个城是这么美的，是全地所喜悦的，原来是这样。就是这个现在破烂的这个样子吗？颠覆的样子吗？所以我们在读第一章十二节的时候啊，你看先知就有话了：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你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那发烈怒的日子。我所说，这是他在那里做见证啊，对那些过路的人啊，那些人是向他们拍掌啊，那些人像嗤笑他们啊，向他们摇头啊，他们就自己向他们说：你们看见这一切，那是神在那里审判我，是因为我们有罪。十六节，你的仇敌都是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十七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令的，他群服了并不顾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这里你就告诉我们，神所定的要毁灭犹大，毁灭耶路撒冷，毁灭西安，是定的。 而且它是应验了古诗所命定的。我们知道在生命记里头啊，摩西早就说了这样的话，在生命记里头，如果你们听他的话，摩西讲到祸，讲到福的事情啊，什么时候给你们祸，什么时候把福降在你们身上。你看我们可以把生命记啊，我们读一遍生命记第28章，我们从第一，我们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好，那么第一节第二节，然后我们读第七节，一节二节七节。好吧，请准备读一下。
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
好，现在我们再继续读第十五节。十五节读完以后呢，我们读25节，从25节我们读到29节。
生命记第28章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25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轰赶。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病治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
好，这就告诉我们啊，摩西啊，在圣经里面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听话的、听神的话的、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祝福就到你身上，仇敌打不赢你啊。好，他七条路来打你啊，他一条路来打你，七条路逃跑。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反过来你就看见了，那是刚刚相反了，刚刚相反就落在仇敌的手里啊，直接借着仇敌来审判你。不但这样，而且身上还要生疮啊，就是身体，我们知道是包括灵魂体啊，你的身体还要受很多的痛苦啊，不但受痛苦，你看后来28节，又要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了，就是魂里面还要受痛苦啊，心惊啊啊！今天我们看见耶利米哀歌里面就说到啊，心惊啊，这些好像神原来就说过，而且这些都临到他们的身上啊，临到他们的身上，好像神是预定了，定了。所以今天我们看17节，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定应验了他故事所命定的。所以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这是公义的神，神的做行为一定是按照他的公义，凭他的公义。如果我们得罪了神，神就公义的审判要临到我们的身上。今天一样，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因为神是公义的。你知道今天撒旦常常在这里面控告我们，控告我们，神不认不公义，神不认袒护我们啊，我们犯了罪我们不认罪。好，那么神怎么能够赦免我们，我们一直在罪的里头。好了，仇敌叫控告我们啊，仇敌一控告，那神就按照公义，神一定按照他的公义，神不是要等仇敌控告我们，神才按照他的公义来 审判我们，乃是神就是用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以赛亚书，我们看见神就是公义、公平的神，神也是圣洁的神，但是神也有爱，对吧？但是神不能因为他的爱，神就不讲公义，那是不可能的。好，下面十八节，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现在你看见西安民的心的哀求主，那是什么转回的，转到神的面前去。他们看见不是敌人的问题，那是他们因为有罪得罪了神，他们在那安全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因为他的城墙已经被撤毁了，门都到地上去地下去了。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我们眼中那个瞳孔不断的在那里流啊。四九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啊。这就是以色列人应该走的路啊，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路。每逢交更的时候，我想很多时候交更的时候，能够睡觉的人早就睡熟了，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几更，但是他们睡不着觉啊，他们当时在那种苦的里头怎么睡觉啊？每一个更他们都听见了，现在才交更呢，交更的怎么办？不是睡觉的时候，要赶快要起来呼喊，起来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啊，倾心吐意啊，认自己是罪啊。你的孩童在隔街市口受恶罚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现在好像不是粮食的问题，乃是主给不给你粮食的问题，全在主的手里。孩童恶昏了、我们从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属灵的饥饿啊。今天是属灵的饥饿，属灵的饥饿就是神没有把生命的粮给我们，没有生命的粮给我们。所以你可以看见许多的聚会，如果里面没有生命的供应，人就只有用人的办法，人的办法。所以现在人都追求人数多，用人的办法来追求，那就是不行，不正当的路了，那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所以一定要当他们饿昏的时候，要向主祷告，求神那里把生命的粮食来，那就是说必须有这个粮食从神那里来。第二十节，这是先知的祷告，耶和华求你观看，他是求神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动的婴孩吗？啊，你看落到这种程度，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砍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顾惜，你遭拒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遭拒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这一个现在在祷告说，第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神啊求你看我们今天落到一个什么地步，这是非常凄惨的一件事情啊，非常凄惨。好，那么这是神的审判，神领导他们。好，我想我们今天想就读到第二章，第三章呢我们下次读，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想另外交出一个题目好不好？我想我们读一次圣经，我们想读往后面翻，读约拿书啊，约拿书。俄巴迪亚的后面书啊，好像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是吧？约拿是一个先知，神差遣他到尼尼微城去，尼尼微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但是他不肯去， 他不肯去，他逃跑，但是神呢、啊、就安排了一个，他坐一个船跑的时候啊，神就安排了这个船啊受到风浪，结果他们抽签把他抽出来了，就把他丢到火海里，然后神就安排一个大鱼把他扔进去，那么他在大鱼的肚子里祷告认罪了，神又把这个安排这个鱼啊把他又吐出来，神又喊他到尼尼微去，好他就去了，去了他就在那里宣告说还有四十天这个尼尼微城就叫殉福了，要殉福了，那么尼尼微的人听见了他所传的这个信息，从做宝座的王起一直到他们的圣所啊，都在那里拍马蒙会悔改，好神就后悔不把这个灾降给他们。好，我想这个我们这里要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第一呢我们请读，先读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这样读的话我们就好像只看见一个故事，现在我想今天要交出一个题目呢，就是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两回事情，神的预知神早，因为神的预知是根据神的神性来定的，因为神啊是至高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知啊，他只要早就知道这个尼尼微人要悔改啊，神知不知道啊，神早就知道，但是神又在这个预定要四十天要毁灭他，你看到没有，这是两回事情，预知我们看神，这是在神圣经里头给我们看的是很大的一个真理啊，我们一看见约拿这个这卷书所记载的，你说神知不知道你以为人要悔改啊，神绝对知道，但是神又在这里预定他们四十天要灭亡，对不对，还有四十天尼尼微城要毁灭了，神有一个预定，什么叫预知，预知是神的神性，因为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是全能者，是独一的主宰，他是预知，预先知道这个发展，预先知道要出什么事情，神都知道，这是预知，所以神就有那么多先知来说预言，预先告诉你有什么事情，这是神的永能和神性，神的永能，但是另一方面神的性情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还有不但他知道，神还有他的行为啊，神还有一些作为，这个作为神要对一件事情的作为，神就有一个预定，我们叫预定啊，就是神有一个作为，比方尼尼微城神有一个准备，有一个作为就是四十天神要把它毁灭，索多玛俄美呢神有一个预定，预定就是神有一个行动，是一个作为，好那么索多玛俄美呢要准备灭亡，神要把他喊去为俄美拉为索多玛祷告，如果有50个亿人怎么样，你还是不会不毁灭他，神说有50个我不毁灭，那么45个呢也不，以后就40个30个20个到10个为止，你有10个都没有，最后天使救出来只有4个，挪德有2个天使去嘛，一个手拿2个，挪德和挪德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对不对，只有4个，而且这4个是不是圣经里说他是失败的艺人，还不是全能的艺人，没有，那么我们在耶路米斯神就说耶路撒冷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出来是公义的，找不找到出一个人找不出，那么这里我们就讲什么叫预定和预知，不是一件事情，预定是说神要有一个行动，神要怎么有一个行动，预知神是从神的永能来讲，神早就预知，预定就是神有一个行动， 神的行动是一定根据他的圣洁，他的公义的性情，圣洁公义还有慈爱，神的预定都是根据这个的，要根据这个。我们回过头来说到越拿，尼尼微的城这个事情，假若越拿在尼尼微城宣告四十天这个城要毁灭了，如果他们的人都不悔改，王也不下宝座，都不悔改，那么神所预定的这个灾祸临不临到？那是一定要临到。所以这里看见他们悔改了，灾祸不临到了，那我们就是说神的预定里面是要看人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怎么反应这个事情？神在预定的事情上要看人的反应。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已经定了罪了，就得不到永生。那么永生是神预定的，给不给人事情的，就是看人你怎么反应这个事情，你对神的话是怎么反应。那么我们读耶利米书，先知说了这么多的话，他们不听。你看看，我们把耶利米书啊，我们翻过来哈，我们读一读，我们已经读过的，我想我们从第六章，好，第六章啊，我们请读第二十二节。啊，听什么？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好，一直读到二十六节，好不好？听什么？读一下，是不是预定？因为他有罪嘛，以色列人犯罪了，对不对？好，这就预定有一个什么？有个北方的民要来，二十八节了嘛，神预定了。但是神预定了这个灾祸，是不是一定要到呢？就要看以色列人的反应了。那么所以我们请读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
你看，直到永远。第六章神就已经定了，是不是叫预定啊？北方的要来黑俄民族，对不对？但是第七章神虽然预定了，还告诉他们怎么样？悔改。悔改以后，我不把你们迁移，你们住在这个地要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永远啊！不迁移啊，那就是神的很多的预定。要看人的反应，究竟我们对神是一个什么反应。如果神的预定我们后悔了啊，我们因着这个后悔了，那么好了，神啊，不是神，我们改正自己行为了，神就可以不让这个灾祸临到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看约拿这一节书，看以色列人啊，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那么对，所以我告诉我们就说，预知和预定是两件事情，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今天的月拿就出了一件事情，月拿说，你我早就知道你有慈爱嘛，我去做什么我就不要去了嘛，你怎么弄这个意思？他应不应该去啊？当然应该去，因为神有一个作为，对不对？神有慈爱，神就是爱世人，神爱世人，所以神因为爱世人，神才要把他的话来告诉我们，要拯救我们，对不对？你有罪，神一定要显出你有罪来，神要告诉你罪的结果是什么样，那么你听了你怎么一个反应。那么谁来说这个话？这旧约是先知，那么今天就是一些传道的人，还有我们基督徒是圣灵，对不对？好，那就告诉你，你像我们假如不听神的话，好要去做一个事情，圣灵就在里面说好不平安了，那你听不听呢？这就是要看我们的反应。